今天继续我们的民数记主日学的课程，今天是第四课。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在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所经历的，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带领你的百姓在这个旷野当中，让他们经历到你的恩典，经历到你的带领。我们在现在我们的教会同样需要你的带领，需要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的学习仰望在主手中，求主亲自来带领、来光照，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愿意的来为你来奉献，为你来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来荣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我们进行了三课。那这个民数记呢，我们开始的就讲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他们要为了将来的征战，要数点以色列人的这个人数，20岁以上的男丁。后来呢，又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的头生的所有的男丁，要用这个利未人来代替。那又数点利未人的1个月以上的男丁。然后呢，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的头生要用利未人来代替。那接下来又讲到了这个利未人他们的服侍的人数，所以呢有3个数点的人数。利未人服侍是从30岁开始到50岁退休，那这个阶段呢，这20年的时间是他们来服侍神的。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拿细耳人的条例，就是有人虽然不是利未人，不是亚伦的后裔，但是他们有这个心智，愿意的来分别为圣，归给神。设定一个期限，在这段时间当中呢，他们要过圣洁的生活，那叫做拿细耳人。那这个是非常严格的一个规定。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有2个是终身做拿细耳人的人，一个是撒母耳，另外一个呢是参孙。那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失败了，是参孙，他没有坚持到底，他后来就被别人把他头发剃掉了。这个头发呢，是一个立约的标志。那这个头发剃掉以后呢，因为他的这个污秽犯罪，所以神就离开了他。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从第7章开始呢，是讲到了这个摩西这个会幕高抹成圣，然后呢进行了一个奉献礼。为什么要有这个奉献礼？那我们现在的教会，如果有一个教会新建了一个教堂，建好了以后要使用了，就要有这个奉献礼。这奉献礼的意义呢，就是我们把这个建筑奉献给神，是我们人为神来建造的。那这个会幕也是同样的道理，会幕是以色列人全体会众共同建造的神的居所。那他们现在建好了，是奉献给神，被神来使用。那这个过程呢，是非常庄严的一个过程。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分别为圣，要这个摩西要用这个膏油膏抹所有的这个会幕里边的这些器具，使它成圣。那接下来呢，就有一个奉献礼了。这个奉献礼呢，是所有的12个支派，每个支派都参与的。那这个奉献礼其实包括2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6辆的牛车。这牛车是做什么用呢？就是他们在会幕的迁徙搬运过程当中，把这些重的东西放在上面来搬运的。那我们知道哥辖家族呢，他们所做的工呢，是用肩膀来扛抬的这些会幕当中的圣物，像约柜啊、灯台啊、桌子啊，这些圣物的。所以呢，他们用不着牛车。后来大卫用了牛车了，就有麻烦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有严格的规定。那这6辆牛车是12个支派，每2个支派合伙奉献1辆。6辆牛车怎么分配呢？2辆是给这个葛顺家族，他们所搬运的呢是相对比较轻的。那这个米拉利家族呢，他们搬运的是比较重的，是外边的那些木板啊、这些柱子啊、这些东西，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需要4辆牛车。那这些呢，就交给这2个家族，由他们来使用。 接下来第二项的送献礼呢是比较复杂的，那这第二项呢也是内容比较丰富，我们看是圣经用了非常大的篇幅，那第七章呢可以说是民数记里面最长的一章了，有89节之多。那这个89节其实我们如果细看的话，其中有60多节是重复的，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就讲过是吧，所以后边还有一次同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的重复，也是重复12遍，是完全一样的内容。那现在就是到了这里了，第七章重复的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每个支派他们奉献的这些东西可以说是祭物。那都有什么呢，这个首先讲一下他们的奉献的也是有顺序的，不是12个支派大家一起来，而是呢每一天有一个支派奉献，这一个支派呢是由这个首领，这个首领就是第一章里边讲到那个每个支派的族长，由他做代表来奉献。那这个顺序呢也是和前面讲的这个安营的顺序是一样的，以及后边他们真正的出发以后行军也是按照这个次序，就是第一位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还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是主耶稣家谱里边的人物，他代表犹大支派来奉献的。那奉献的是什么呢，是第13节，一个银盘子重130舍克勒，一个银碗重70舍克勒，然后呢后边还有一个金鱼重10舍克勒。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器皿对吧，但是后边有一个说明，都盛满了调油的细面做素祭。第14节呢说盛满了香，这个香呢也是放在这个素祭里边的，素祭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香，一个是油。那么他们奉献的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些碗啊盘子啊实际上就是将来他们要献这个素祭的时候用的器皿，他们奉献这些东西都不是平常的东西，都是会幕当中将来要使用的，是实用的东西，很实用。而且呢他们这里边呢都是不是空的，是装满了这个他们所要献的素祭和香，这些都是非常的珍贵的东西，而且呢不是普通的我们现在用的木头啊或者瓷的这个碗盘子，都是银的，还有那个鱼呢是金鱼，金鱼呢是一个长口的，就像一个杯子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盘子是重130舍克勒，130舍克勒有多重呢，差不多有1公斤半，1公斤半也这样一个银盘子，可以说非常的大，非常重的一个银盘子。那这个碗是70舍克勒，相当于差不多800克，就接近1公斤，也是非常的重的，很大的一个银碗。那这里边呢都盛满了他们献的这个细面，其实就是白面，非常精细的面里边调上这个橄榄油，这些呢就是将来献素祭用的。那接下来呢后边的献的呢就是当天所要献的祭，这些呢不是只是把这些牛啊羊牵过来就算了放在这儿，而是这些就是当天要献祭的。所以为什么说是每天要一个支派呢，因为这个献祭的过程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的隆重庄严的一个奉献礼，不是把这些东西放这就好了，而是真的要献祭的。那么我们看献的祭是都是什么内容啊，这个15节是一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一只1岁的公羊羔做燔祭。那我们最早接触的就是燔祭，亚伯拉罕是吧，筑坛就是献燔祭，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也是献为燔祭。那燔祭的特点呢就是全烧，全部的烧在坛上。那燔祭的意义，象征的意义就是全然的奉献，毫无保留奉献给神，这是对神的一种奉献礼。那这个赎罪祭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赎他们的罪，那这个呢里边也有一个赎罪祭的内容。那赎罪祭是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 接下来呢是平安记，这个平安记有点意思啊。平安记呢是，我们看有多少啊？17节，2只公牛，5只公绵羊，5只公山羊，5只1岁的公羊羔做平安记。这个是不是有点多？大家是不是有点意外，觉得啊，这个平安记为什么这么多？我们算一下，2只牛，15只羊，3×5=15。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平安祭？那我们要明白平安祭的意义是什么？平安祭是感恩的祭，是对神的一种感恩。那他们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献这么多呢？表示他们的这种感恩的这种心，对神的这种感恩的这种态度，是要这么多的感恩的祭物，才能表达出他们对神的这种感恩。另外还有一层意思。感恩祭是分享的祭。什么叫分享呢？就是感恩祭的祭肉，除了内脏那些脂油之外，剩下的这些祭肉都是可以分享的，可以吃的。除了那些举祭是留给祭司的以外，剩下的所有的肉都是这些献祭的人他们可以吃的。那我们想一想，一个支派。不是说所有人啊，所有人来肯定不够吃，就是那些代表、那些长老，也是不少的人，他们来献祭奉献是一种感恩，是一种喜悦的一种情绪心情。他们那天要享受神恩典，是要一同分享这个祭肉的，是一种欢庆的一种祭，所以呢要这么多的。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一两只羊的话，大家不够吃。也就是这个感恩的祭是一个丰盛的，是一个蛮有恩典的，这个足够的丰盛的一个宴席，他们可以大家分享。好，那就这个3种祭物，整个一天的时间就是给这一个支派，他们把这些素祭、平安祭、燔祭和这个赎罪祭全部献上，差不多要用一整天的时间。他们，然后呢，他们就大家在一起分享，在一起快乐赞美神。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天，这个献祭的一个过程。我们看这一章从第13节到83节，70节经文都是在讲同样的事情，讲了12遍，每一个支派完全一样的祭物，一字不差的，里边的重量。个数完全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每个支派的名字和献祭的人不一样。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了，这里再重复一遍。第一章讲过了，就是他们每个支派的人数，20岁以上的男丁能出去打仗的。那现在又出现了12个支派，每个支派完全一样的祭物，在我们看来没有必要这样反复的重复吧？那就说一个支派，然后就可以一句话就带过了。其他11个支派是按照这个犹大支派完全一样的这个祭物就交代清楚了。那圣经为什么用这种方式不厌其烦的反反复复的重复一遍一遍，而且是12遍？那为什么是要用这种方式？这就是圣经特有的方式，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神的事工？不是能嫌麻烦的，我们不能嫌麻烦，我们要实实在在的、一丝不苟的来对待。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对每个支派是一个平等的态度。每一个支派人数不一样，多的犹大支派有7万多人，这个少的支派我们看到有2万多人的。20岁以外的，我们数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多的和少的差很多，总共60万，但是呢，这个犹大支派相当于其他支派的2个支派平均，那平均一个半支派，平均一个支派5万人，那犹大支派占了7万多，有的支派只有3万，那为什么不管7万多的还是3万多的，大家献的祭物完全一样，一模一样，这就看到了每个支派在神的眼中是完全平等的。 没有这个高低贵贱，大家在神面前都一样的，同样的祭物。而且呢，每一个支派都给一天的时间，让大家在神面前奉献，这个享受这种神的同在。好，那我们再看最后几节经文，就是84节以后呢，是一个总结，就是所有的这个12支派，他们献的这些贡物都加在一起，每一项加在一起，那这个盘子12个，银碗12个，金鱼12个，是吧？然后呢，还是详细的这个重量也交代，他们都盛满了素祭，盛满了香，然后后边是这个燔祭、赎罪祭、平安祭。这个我们看到87节、88节这里边讲到了，就是献的这些祭，做燔祭的是这么多，然后同献的素祭，然后平安祭有这么多，牛24只，公绵羊60只，这些我们看到都是什么为行奉献坛之礼所献的，也就是他们是这12天当中所献上的这些各种的祭都是这么多的，不是放在那儿就交给放那儿就好了，而是要每天都要献祭的。那第89节这里边这一节经文呢也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看。说摩西进会幕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这是耶和华与他说话。耶和华神告诉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与你说话呢。当摩西进去要和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呢，他真的就听到了耶和华跟他的讲话，这是实实在在听到的，不是幻觉，不是只是说描写一下，真正的实实在听到了耶和华的声音。就是我们这位神是非常的信实的，非常的真实的，在施恩座上边，施恩座是神施恩的地方，施恩给他的百姓的地方，在两个基路伯中间的，基路伯是服侍神的天使，神在这个地方要与他的百姓见面，将他的话语通过摩西传过来，然后在这个约柜里边是神的律例典章，叫他的百姓遵守的。所以耶和华神是和他的百姓同在的，这个会幕建好，神真的在这里面与他的百姓同居的，住在一起的，不是说只是一个摆设放在这里。好，那我们再分享一下这个奉献供物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奉献礼就是人将所建好的这个会幕奉献给神，是人对神的一种这种敬拜的过程，是人把自己所能做的最好的奉献出来给神来使用。那这个奉献就和献祭实际上呢是同一个词，献祭呢是 offering， 燔祭 burnt offering 是吧，赎罪祭是 sin offering， 所有的祭呢都是 offering。 那我们现在教会的奉献也是 offering， 是奉献的。那奉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神需要我们这些东西吗？神是创造天地的主，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旷野当中难道神不能吩咐有一个这个会幕出来吗？不需要以色列人这么麻烦，发动大家捐各样的东西，各样的金银首饰，然后呢各样的这个海狗皮啊，这个线啊，各样东西，为了这个会幕，神可以一句话，这个会幕就已经建好放在这里了。但神为什么要让百姓们去参与，每一个家庭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这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其实应用到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神不能够满足我们教会一切的需要吗？当然神可以做到，不用我们每一个会众奉献一分钱，这个教会照样可以运行，而且可以丰盛的这个毫无缺乏。 那么这个神给人奉献，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让人有机会通过他们自己的奉献来与神之间建立关系，这是一个重点。那么在这个诗篇五十篇十二节这里边讲到，耶和华说，我如果饥饿，我不需要告诉你的。耶和华说，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我的，都是我造的，所有的世界一切都是我的，包括你们的生命也是我给你们的。那我饿了还需要跟你要吃的吗？需要你帮我去做点饭吗？不需要的。那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进到这个迦南地，到那去以后，在事件那儿，首先第一件事情他就筑一个坛，就是献祭，给神献祭，敬拜神。那我们人之间两个人朋友，不管什么样的关系，关系好，逢到节日呢，我们表示我们之间的友好，那我们通常会做一件什么呢？送礼，是吧？送礼物，送一个礼，不管什么样的礼物，送给对方一个礼物，就表示对对方的喜爱、接纳，表示一种尊敬。那么我们对神呢，人对神的送的礼物就是献祭，因为人看不见神，我们只能把这个把这些东西放在坛上表示恭敬，把它烧掉，烧给神燔祭。那么另外的呢，就是我们能够现在的教会，我们知道教会神的家，我们把金钱奉献给教会，就是让神来使用。我们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看到，当耶和华向亚伯拉罕以人形向耶和华亚伯拉罕显现以后，亚伯拉罕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跑到这个，在十八章开始的时候，他就跑到耶和华面前，他就说什么呢？他说，求我主不要离开我往前走啊，既然你到了我这里，你就允许我来洗洗你的脚，我再为你做点吃的，补充你的心力。他是求耶和华留下来，给他机会来做点吃的给他吃。那耶和华说，那好吧，那就按照你说的行吧。然后亚伯拉罕就跑回去，在那有牛群当中找了一头又嫩又好的一个小牛犊，给他宰了。这个时间可能需要一两个小时，要炖熟。然后呢，让他的妻子做这个饼，准备好奶，最好的吃的，准备在那儿。然后呢，耶和华就在那儿坐在那儿吃。然后呢，亚伯拉罕是站在旁边，恭恭敬敬站在旁边伺候着。这就是人对神应有的态度。亚伯拉罕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那我们现在教会当中，我们看不见神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我们最好的，我们能够做的，尽我们所能奉献给神，用我们的时间奉献神，包括用我们的金钱来奉献神。那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会舍得把我们的金钱奉献给他的，而且这个奉献过程当中，我们是非常感恩的，是感谢神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奉献给他，而且呢，我们是心甘乐意的，非常喜乐的，不是觉得很挣扎的，哎呀，这个钱拿出来好像我就损失了。其实我们奉献给神一点都没有损失，反而是祝福。我记得我讲过一篇道，就是敞开天上的窗户，神只有在这件事情上允许我们来试探他，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可以试试神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奉献不是我们吃苦，而是我们蒙福的过程。有的弟兄姊妹这个奉献的关呢，一直过不了呢，一直就是他一个损失。不要觉得我们一奉献我赚了，我这钱留在家里面了，恰恰相反，我们没有奉献，我们是对自己的一种亏损，我们亏得很大的。我们奉献了，我们赚得很大，这个赚并不是我们真的就是像成功神学似的，我们 奉献了，然后呢，神加倍的给我们，不是这样的。当我们奉献以后，我们对神的爱，我们表达了，我们内心是得到满足，我们属灵生命是成长的，我们是有喜乐的满足的。这个是任何的金钱代替不了的，太宝贵了。所以我真的希望那些在奉献上还没有真正的过关的，希望弟兄姊妹也来尝试，求神给你这个能力，给你这个恩典，得胜自己。这一关一定要过的，我们奉献这一关过不去，我们的属灵生命一直停留在哪里，很难长进的，非常难。因为现在的教会当中，很多的牧师传道人不愿意讲钱，因为讲到钱呢，好像大家不喜欢听。中国有句话说钱就远了，就这个关系就好像就比较尴尬。但是我们看看主耶稣在几年的传道当中，他对这个金钱是从来不避讳的。主耶稣大大方方的讲钱，很多很多讲到钱呢、啊，太多了，这些经文我们都不需要去举例了，我们读经我们都读到了，是吧？读到了很多。那主耶稣为什么他不厌其烦的这么来说呢？因为他也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他要把这些真理来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看重的这件事情，我们做到了，得胜了，我们生命就提升了。每个人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生命的提升，如果让我们分享的话，都有见证的，在奉献上面的见证，而且确确实实真的蒙神祝福。神这些话不是随随便便讲的，我们神是信实的，他这样说了，他一定能够做到。好，我们今天花了一点时间，就啰嗦了几些关于奉献的事情。那我们接下来进入第八章，第八章呢，开始就讲到了这个灯台。这个有一个灯台呢，在这个圣所里边和这个陈设饼是对面这个放着的。那这个灯台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在启示录里边讲到了灯台，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二十节里边说讲到主耶稣讲的，说论到这个金灯台，这个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就灯台是代表教会的。那么在这里边会幕里边这个金灯台，这里边是怎么讲的呢？让亚伦要点这个灯台，点这灯台上的灯，这个灯有一个方向呢，要朝着前方发光。那前方是哪里呢？前方就是他对面的这个陈设饼，要让这个灯光照到这个陈设饼上面去。那这个陈设饼又是什么东西呢？陈设饼是长期要放在那儿，有十二个饼，很大的十二个饼，无酵饼。那这个放在那儿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摆在那儿，是奉献给神的陈设嘛，摆在那里的。其实这个饼的意义就是代表了十二个支派，代表了他们是摆在神面前的。那这个陈设饼大卫也吃过，是吧？这个本来是祭司，只有祭司才能吃的，换下来的陈设饼由祭司来吃。那这个陈设饼代表以色列人用这个灯来照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灯光代表了神的真理，神的光，光明，神的真理，神的真道，让以色列人能够明白，被神的光来照，就这个意思。这个金灯台这里面讲到了，其实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有更详细的这个说明，这个金灯台是怎么来制造的。这里面只简单的讲的重点在第四节，这灯台的做法是用金子锤出来的，连座带花都是锤出来的。摩西制造灯台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这句话又来了，就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造任何的物件。那这个金灯台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的是这个用一块一整块一塔连德黄金，一塔连德是多重呢？是大概这个100磅，45公斤，45公斤的 一大块黄金，整个一块黄金，慢慢的给它锤出来，锤出来一个金灯台，整个的一个金灯台的一个造型。那这个金灯台是底下一个底座，上面一个主的一个比较粗的杆儿，当然中间是空的了。然后呢，分出来中间一根，然后两边各三根，两边三根枝杈枝子，然后呢枝子呢都。弯上来，平的，最后这个七盏灯是平的，中间还有一些这个花纹，就这个花的有球，然后呢，在最上边是七个灯盏，那个灯盏里边就是一个点的那个灯，然后里边有油，当然里边有那个酥油的这个东西了，这个是比较一个复杂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灯呢是要常常点着的，这个在灰幕里边这个灯啊不能够灭的，代表神的光一直要发出来。那这个灯又代表什么呢？我们看启示录第4章第5节讲到了这七盏火灯，七盏火灯就是神的七灵，也就是圣灵，也就是这个灯呢代表圣灵。那我们想一下，我们教会是灯台，我们教会不是灯，是灯台，就是那个金灯台。然后呢，灯台上面有灯，这个灯是圣灵。那我们想一想，圣灵在教会当中，这个灯在灯台上，对吧？是灯发出光来，不是灯台，灯台不能发光的。灯台是承载这个灯的，也就是说，圣灵是在教会当中的。圣灵通过教会把这个光发出去，这就是我们教会的意义。我们教会是神的灵在我们教会当中，神的七灵在教会当中。然后呢，我们是作为一个载体，神的光从我们这个载体发出去。那一块，整个由一块黄金锤出来，不是由几个零件凑在一起装在一起的，而是整个一个灯台是由一塔连德黄金锤出来。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呢？这个难度大多了，一点点慢慢那个锤呀，这个工程非常大的。当然，这是神给的智慧。那这个意义就在于整个教会是合一的，是一体的。教会是一体，必须合一，不是有几个凑在一起的，而是完完全全来源于一，而且呢也是归于一，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接下来从第5节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立位人来洁净他们。”接下来就是要洁净立位人。我们再强调一下，第7节到第9节，整个这些呢都是倒叙，都是讲到了这个会幕立起来之后发生的事情。首先是这个分别为圣，让这些会幕这些物件被高抹成圣，然后呢是奉献礼。接下来呢就是摩西进会幕和耶和华讲话。接下来就是耶和华告诉摩西怎么来点灯，点灯的程序，如何来点灯。你看，耶和华每一样事情都非常详细的告诉摩西，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凭着人自己想象来做的，必须按照神的吩咐来做。这种话呢，我们经常看到的，每次看到我们要想，不要看到以后就过去了。圣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看到，你看这里边连续两次啊，第3节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第4节是照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式，都是一样的话，都是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这个是反反复复一直在重复的。那我们对圣经里边不断重复、不断重复的话，我们要格外的小心、格外的注意。这些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话才会反复的重复，所以我们一定要一看到这些话，我们就要让我们马上的心里边就知道，哦，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神要反复的强调？为什么要强调一定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呢？不能按自己的想象去做呢？因为实在是太重要了。耶和华告诉摩西，凡是制作一切的物件都必须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东西的尺寸材料都不能随便自己来做的，都是按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因为这些都是指向了将来的耶稣基督，每一件事情都有意义的，都有讲究的，这些都是实体的眼儿，实体是什么？是基督，所以都不能马虎，不能这个错一点点的。接下来呢，就是要讲到了这个利未人的洁净。虽然神分别出来利未人，让他们来服侍神，也不是说他们只要是利未人就可以随便来会幕来做事情的，而是说要首先要洁净他们。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是圣洁的。我们看这圣洁，这个洁净的过程也非常重要。那第七节说，洁净他们当这样行，你看又是吩咐了啊，必须这样做。首先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有人说除罪弹点水这个有什么用啊？能洁净吗？神说能洁净就能洁净。就像我们收洗有一个点水礼，有的呢是浸水礼。其实在神的面前点水礼也是有效果的，也是被神承认的。神说用这个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就能除罪，这个罪就除掉了，因为神是这样吩咐的。那接下来还是要做别的事情，并不是说弹点水就好了，而是呢还要做的，还要做洁净的，要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你看这个不是只是把胡子剃掉把头发剃掉，而是呢要把全身的所有的这个体毛全部刮掉，刮得干干净净的。然后还要洗他们的衣服，首先他们的身体要完全的洁净，所有的污秽包括所有的这个毛发全部要剃掉。然后呢就是要洁净他们的衣服，因为衣服也会沾染外边的尘土，沾染污秽的。那把衣服洗干净以后，就接下来就要赎他们的罪，就是要献赎罪祭。还有呢一般的是赎罪祭呢里边有加上这个铜线的素祭。我看这八节说叫他们取一只公牛并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你要另取一只公牛做赎罪祭。那这是什么意思呢？等于是两只公牛，对吧？后边这只公牛呢是赎罪祭，已经讲清楚。前面这只公牛是干嘛的呢？前面这只公牛就是燔祭。后边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一直做燔祭，一直做赎罪祭，为利未人赎罪。两只，一只赎罪，一只燔祭。我们刚才讲过了，燔祭的意思就是全然的奉献，毫无保留。所有的祭都有它的属灵的意义的。然后将利未人奉到会幕前，招聚以色列全众。第十节，将利未人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以色列人按手在利未人的头上。那我们通常呢，我们知道献祭呢，是献祭的人把双手按在祭物的头上，比如说献一头牛，把手按在牛的头上，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牛代替他要被杀，流血献祭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说以色列人把他们的手按在利未人的头上，当然这都是代表，不可能所有的以色列人过来按手在所有的利未人的头上，这是代表，就是以色列人的代表一些长老，利未人的一些代表在这里。那什么意思？以色列人按手在利未人的头上，是不是利未人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祭物呢？那我们如果看十一节，就是这个意思。 十一节说，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说得很清楚，就是利未人成为了以色列人的摇祭，献给神。摇祭就是在神面前摇一摇，就是在神面前献上，奉在神的面前，让神接纳，这是他们献给神的举祭。摇祭是一个意思，就是在神面前举起来。也就是说，利未人成为了以色列人献给神的这个举祭摇祭。所有的以前我们讲过了，所有的举祭也好，摇祭也好，是献给神的。神把这个祭物呢，是赐给了祭司。那这里边呢，我们看也是同样的意思。十二节，利未人要按手在那两头牛的头上，你要将一头牛做赎罪祭，一头做燔祭。这里边讲到了利未人他们自己的献祭，他们要赎他们的罪，用这个赎罪祭、燔祭为利未人赎罪的，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利未人自己他们要赎他们的罪，另外呢，他们利未人又成为了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摇祭，献给神了，让这个利未人呢代替以色列人。这个有点绕，实际上呢是这个逻辑上非常清楚的。我们看第十三节又进行了说明，你也要使利未人站在亚伦和他儿子们面前，将他们当作摇祭奉给耶和华，是吧？就是呢，这利未人是作为以色列人的摇祭献给耶和华的，这样你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利未人要归我，所有的摇祭都是献给神的。那献给神以后怎么办呢？神不要的，神把这些所有的摇祭都是转赐给祭司。你看接着说，此后十五节，利未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你要洁净他们，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中全然归我的，我拣选他们归我，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是我的。我在埃及击杀一切投生的时候，将他们分别为圣归我。以色列人投生在埃及，因为耶稣基督，因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被买赎回来，归给耶和华了。第十九节就是刚才我们讲过了，所有的摇祭神都赐给祭司。十九节说，我从以色列人中将利未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在会幕中办以色列人的事，又为以色列人赎罪，免得他们挨进圣所，有灾难临到他们中间。神是圣洁的，没有洁净的人呢是不能在神面前的。所以呢，利未人为以色列人赎罪，而且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免得他们来到圣所，因为这里边已经有利未人替他们来服侍神了，他们就不用进前来，免得他们遭到击杀。二十节，摩西、亚伦并以色列全会众便向利未人如此行，凡耶和华指示利未人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向他们这样行。我们看到又一次这种话就强调了，是吧？凡耶和华所吩咐呢，他们就这样行。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摇祭奉到耶和华面前，又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神的话非常奇妙的，我原来读这个民数记读到这些地方呢，我是基本上我读不懂的，我就哎呀这个记那个记，然后这个关系也不知道。这次感谢神，也谢谢牧师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讲这个主日学，让我花更多的时间来读。读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这里面其实有很强的逻辑性，有就是神真的很有智慧。神做这些事，我们越读越觉得合理，越读越觉得神的恩典真是体谅他的百姓，知道他们的软弱， 用这些的方法来保护他们。其实我们现在，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也是一样的，很多旧约的这些律法礼仪，实际现在在我结合到我们教会现在的状况，也有很多的里边共通的真理，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借鉴。那这个在新约当中，旧约的这些祭祀制度已经没有了，但是里边属灵的意义还仍然存在的。比如说现在全世界服侍的这些弟兄，神呼召出来的做传道的、做牧师的，就是相当于旧约的立位人，神分别出来，是吧？都是同样的这个道理的。首先要洁净，立位人必须洁净自己，除掉罪，洗了衣服，衣服沾染世界上污秽的，把这衣服要洗干净，然后呢，他们要当做摇祭，奉献在神的面前的，被神来使用的。22节，然后利未人进去，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在会幕里办事。耶和华指着利未人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向他们行了。我们看又来了这句话，是吧？凡事服务神不嫌麻烦的，为什么老是重复这句话？神怎样吩咐就怎样做，因为人实在是太容易自以为是了，实在是太容易不听神的话了。所以神必须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圣经明明白白写了很多话，我们人呢，往往就用自己的办法，给他歪曲一下，给他扭一下，给他变通一下，找一些什么理由，什么历史的原因呐、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啊，什么的这个不同民族文化呀，这个风俗啊，总是找各种理由，就是不想听神的话。现在这个教会世俗化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迎合了人们的心理，不喜欢这种纯正道，耳朵发痒。那为了迎合人的喜欢呢，人就会歪曲神的话，想出一些不是圣经的人自己的想法代替圣经，人反而喜欢听。什么叫耳朵发痒啊？就是听了太多了，老是讲圣经，我都懂了，我都知道，你别再讲吧，讲点我不知道的，我没听过的新鲜的东西，就挠一挠这个发痒的耳朵。好，第2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哎，这个跟前面有点不一样。那我们看前面在数点利未人的时候呢，讲得很清楚，是这个30岁到50岁，对吧？大家应该还记得，是30岁到50岁的全部数点，做这个会幕的工。那现在为什么要好像提前了5年呢？24节说，利未人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然后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那为什么要更改了这个年限，提前了5年呢？圣经当然不会自相矛盾，那我们可以就是这样来理解吧，就像我们现在做实习一样的，虽然是30岁开始，30岁是正式的能担任这个职务了，这个搬运啊什么这些职务可以做了，那25岁呢，提前几年他们是来先来学习，先来适应，先来观摩，那到了30岁呢才正式的接任。这样解释应该是解释得通的，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能够接受。为什么不一样？30岁25岁，但我们看圣经里边，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他们都是30岁出来开始他们的事工。这个施洗约翰他是30岁到旷野呐喊呼唤人们悔改给人施洗，主耶稣也是30岁出来正式开始传道收门徒。那说明这个30岁这个传统是由来已久，一直这样作为他们的一个传统。那接下来说这个50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了，但是呢并不是说他们就回家养老了， 二十六节这句话也很重要，说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伺候谨守所吩咐的，没说让他们回家休息啊，说还是要在会幕里边的。五十岁以上呢不再任职了，但是呢不是回家，而是呢在会幕里边和他的弟兄们一同的伺候谨守所吩咐的。因为他有经验，二三十年在这个会幕里，起码二十年，最少二十年，二十多年，甚至二十五年以上，是吧？那这么多年的经验，他们退休以后呢，是要留在会幕里边来谨守所吩咐的。谨守所吩咐的什么呢？就是那些祭祀的制度，他们要遵守的那些规定。新来的年轻的可能有些不懂的，那他在旁边要为他们守望的，为他们把关的，看看他们哪里做的不对。因为这个事情呢关乎这些服侍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的，弄不好他们可能会被击杀的。所以这些退任的这些五十岁以上的立位人，他们是有责任的，不是说哇我熬到这五十岁我就可以回家养老了，我就想干嘛干嘛，不是这样的，没有退休的。后边你看又来一句，至于所吩咐立位人的，你要这样向他们行，就是所有的神的规定，神的吩咐，一定要老老实实的按照这个规定去做去行。那讲到了这个立位人的退休，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也有退休制度。有的牧师到了65岁，教会就要求他们退休。我个人认为这是有点世俗化的。这个世界的标准到了一定年纪就要退休，但是在教会当中不应该 follow 这个制度的，因为每一个人神给他的呼召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他到了一定年龄，他就身体原因各方面他就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有的人呢60多岁身体也允许还能做很多事情。比如说美国的 MacArthur 牧师，他已经80多岁了，他现在还在站讲台，而且他的体力各方面非常充沛，神给他足够的恩典，他还能够再讲，他可能讲到90多岁没有问题。这个台湾的林道亮院长，他也好像教过高牧师，他是98岁还在站讲台呢。所以这个退休呢也不要，我个人认为不要作为一个标准，好像牧师一到年龄就必须退休。我觉得可以退任，不做主任牧师，不做这个行政的方面的事情，但是神给他的这个讲道，给他的教导还是应该一直做下去，只要神给他恩典他能够站得住，还就应该做下去的。今天就时间就到这儿了，那我们今天只能就讲两章了，因为中间加了一些内容，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我就多讲了一些关于奉献的事情。那好，我们现在为今天的主日学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有你的话语是何等的蒙福，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有圣的年日，巴不得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主。在旧约当中你赐下这些在旷野当中让以色列人他们明白，你反反复复的说，凡你所吩咐的他们都必须要遵行，因为人实在容易悖逆，实在容易偏离。主啊，我们现在何尝也不是这样，我们也真的需要认认真真的按照你的话语来遵行你的旨意，就像我们主耶稣说的，将来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我们违背你的旨意，我们将来的结局会很凄惨。主啊，真是怜悯你的儿女，让我们作为一个心智，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能够给我们有志向，有决心，有信心来遵行，来跟随我们的主。求你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为你做见证， 来荣耀你。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